弟兄姊妹早晨，我哋感谢耶和华都同我一起打开程序表的内页。今天我哋继续思想约翰福音的信息，约翰福音第14章15至31节这段经文咧比较长，所以咧我想分开弟兄姊妹咁样读，好吗？我想请姊妹咧先帮我读15节至26节，然后弟兄咧帮我读27至31节。啊，姊妹读多少少，唔该。1、2、3。好，请弟兄。好，让我们一起祈祷，求主带领我们明白这一段的经文。天父，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都充满着胆怯，或者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忧愁。是啊，主，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们被自己的罪去捆绑，同样也都被人家的罪去捆绑。天父，我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因为今天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锦囊，让我们知道可以在你的里面，我们得着释放，得着真正的平安。主，求你的灵去指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段话语你的真理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慰，得着盼望，好叫我们有力继续去行每一日日要行的生活。荣耀主你的名，求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的时候，求你去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16年呢，是我妈妈安息主怀那一年。但其实呢，当她安息主怀的时候呢，反而呢我的打击呢是没有比起4年前他医生证实他患上认知障碍的时候打击那么大。原因是跟我妈妈的背景有关。因为我妈妈是一生人都是一个很刚强和很能干的人。 佢遇到人生係好多嘅坎坷，好多嘅困難咧，佢都用一個好積極嘅態度去面對，而且咧佢都好多時喺好多問題上邊咧，佢都可以好冷靜、好有智慧咁樣處理。所以喺我心目中咧，我爸媽係一個咧女強人，佢會幫我哋屋企人咧遮風擋雨。但係喺2012年，當醫生證實佢患咗中度至嚴重嘅認知障礙的時候，我開始發現他真的對很多事情都失去了記憶，情緒也都經常很多起伏，思想很不清晰。我覺得眼前這個媽媽好像越來越對我越來越陌生。我知道我心目中那個剛強能幹的媽媽慢慢要離我而去。當時在我心裏面產生一種很大的恐懼，因為你想想，一個一直都保護著我、教導我、栽培我成長的人，突然間我知道他會慢慢離開我，那種感受是很難受。所以在那一年的侍奉裡面，我覺得自己都很多時候有一種憂愁和膽怯的感覺在裡面。弟兄姊妹，人生呢真的有時候呢很難免會遇到憂愁和膽怯的，是吧？摩西都說呢，如果一生的年日強壯可以去到80歲，但是呢其中所可以傾跨的呢只不過是勞苦受煩。世上呢有很多事令我們受煩的，我發覺呢小孩有小孩的受煩，大人有大人的受煩，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受煩。小孩煩什麼呢？讀書咯，成阿爸阿媽逼佢讀書，又要補習，跟住考得唔好咧，阿爸阿媽又鬧佢啦，咁佢又好煩。大人嘅又要去供樓啦，工作人士好多壓力啦，又要煩阿仔嘅教養啦，啊嚟緊又要交書簿費啦。啊人到中年咧，又驚自己嘅身體下滑啦，又驚自己嘅婚姻開始出現危機啦。老人家嘅又有老人家嘅愁煩，煩咩啊？長期病患啦。即係去睇醫生仲多過咧去邊度咁樣，一個禮拜幾次去醫院覆診。仲有老人家最常面對嘅煩係咩？係孤單嘅問題。當後生出曬去做嘢嘅時候，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對住四埲牆，孤孤單單一個人，你話係咪好煩？如果喺呢啲嘅過程裏邊，突然間面對親人離世咧，就更加添咗憂愁同埋恐懼。咁世界嘅人咧，點樣面對憂愁同埋膽怯咧？通常就係話：，唔好諗咁多啦，嚇、馬照跳，跑即係冇馬照跑，舞照跳嚇嚇。咁咧，今朝有酒今朝醉啦，你瞓一覺咧就冇嘢噶啦，唔好諗咁多啦。如果消極啲嗰啲人咧，就會採取一個方法咧，就係、是。了結自己的生命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喺報紙都見到，你發覺呢一種嘅態度咧，都係比較逃避啦。但系咧，基督徒咧去面對憂愁膽怯咧，我哋嘅睇法係好唔同。一方面咧，我哋承認人生係充滿咗好多事令你憂愁，呢個係一個事實。但另一方面咧，我哋係一個正面積極嘅態度去面對，因為我哋嘅神係一位能夠承載人生嘅風風雨雨嘅神。所以今日同大家一齊去討論呢個題目，就係上帝嘅兒女喺等候耶穌再嚟之前，可以點樣同世人唔同去面對人生中嘅憂愁同埋膽怯咧？我哋再思想約翰福音嘅信息嘅時候，今日嚟到第14章15至31節，讓我哋喺裏邊咧，喺呢個咁豐富嘅呢一段經文裏邊，我哋揾答案。約翰福音第13章31至16章33節咧，傳統咧被稱為咧耶穌嘅離別講論，係13章一路咧去到第16章尾。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唯有约翰福音呢是这么详细去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一晚他和门徒的讲论。当晚耶稣吃完最后的晚餐之后，他就和门徒一轮嘴讲了很多东西。但其实呢，你读第13章10至16章其实不是很长的，不过呢他是讲了很多题目。在那一晚，耶稣感受到时间很紧迫，因为还有10多钟头他就要走上十字架，所以他多次跟门徒提到，他说还有不多时候， 我就要走了。在这一刻的门徒，他们感到非常困惑，很忧愁和很胆怯。而耶稣的最后讲论呢，基本上呢就是预备着门徒呢，是去面对没有耶稣的日子。如果你要将十三章的31节至十六章的33节去分段的时候呢，其实一般人呢会将它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就是没有耶稣的日子，耶稣问跟他们讲你应该怎样生活下去。第二段就是第15章至第16章，就是没有耶稣的日子，你怎样去继续我的使命。所以一个是生命，一个是使命，一个是 being， 一个是 doing。 今天来到第14章，这一段经文就是预备着门徒，没有耶稣的日子，你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大家刚才讲过了，门徒过去3年他跟耶稣出生入死，他们将一切都撇下，跟着这个大佬，想着耶稣会带领他们很轰轰烈烈地起一场的革命，推翻这个罗马政府。怎知突然间耶稣跟他们说，我要走了，但是我去的地方你不去得的。你想想他们多震惊，当时就好像我知道妈妈要面对认知障碍、老人痴呆的时候，我要开始有心理准备，有一天这个很能干的妈妈要离开我。当时我有一种孤儿感的感觉，我相信门徒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在这个耶稣的离别讲论里面，有几个形容词成日都形容门徒的感受的。第一个是第27节，讲到忧愁。忧愁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指到内心里面有一些搅扰，很不安宁，开始出现很多混乱，好像起了一个漩涡一样。第二个字就是胆怯，也是第27节。胆怯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即是没有勇气去面对前面的日子。第三个字呢，第16章会出现的，就是满心忧愁，是另一个字来的。它意思就是很悲痛、很哀愁、很痛苦、很折磨的意思。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些经历？忧愁、胆怯、悲痛，我相信一定有。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是吧？面对疾病、死亡、分离都已经令我们忧愁了。你怎知道突然间走出街会有棵树跌下来会砸死了呢？是吧？不知道的嘛。还有每天面对的问题可能都会令到你沮丧，一种被拒绝、被遗弃的感觉，甚或因为我们犯罪不顺服神，都会令到我们忧愁。所以这些事都会来探访我们。但是基督徒和世人很不同，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帮助者去帮助我们，就是圣灵。圣灵呢，我们可能有时都讲得比较少的，我们很少在讲道里面直接讲圣灵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高举天父、高举耶稣，我们觉得圣灵很少直接去提他的身份和使命。因为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荣耀父神。今天正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多点去探讨圣灵的工作和他的身份。其实在耶稣的离别讲论里面，他用了5段经文来到去介绍圣灵。今天这一段是第一段。同时间，今天这一段经文，你发现世人这个字都出现了很多次，大家数不数到有多次啊？世人这个字，那我开估了，是出现了5次。其实约翰呢是很想比较呢信主的人去面对忧愁、胆怯，和未信主的人，即是世人，去面对忧愁、胆怯会有什么不同。今天主耶稣给信主的人有4方面的应许，就是看大家的讲道大纲里面那4方面的应许。大家可以一路看着大纲，一路听我分享。 第一个应许就是圣灵内住的新关系，第十六至第二十节。在这里耶稣第一次介绍圣灵是哪一个，但是当你看第十六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上文下理。耶稣在第十四章的十二至十四节曾经这样讲过，上次刘牧师讲一段那段的经文。是的，麻烦 Eric。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十四章十二至十四节。耶稣依度喺度应许门徒，我走咗之后咧，你要做比我更大嘅事。意思即系话，你要接触嘅人嘅数量同个范围咧，都要比我在世嘅时候咧更多同埋更大。系藉住奉耶稣嘅名去求而做得到。奉耶稣嘅名去求嘅意思，我哋成日祈祷都会奉耶稣嘅名，系咪？大家知唔知奉耶稣嘅名系咩意思啊？即系按住耶稣嘅心意去求。所以你奉耶稣的名求发达咧，应该就不会应允的，因为呢个未必是神的心意。但是耶稣话叫我哋做更大的事，咁呢个能力的源头喺边度嚟咧？唔系靠佢自己咁软弱的人。在呢一度咧，第十六节就话俾佢听，佢去之后咧，佢就会求父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第十六节，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一次好吗？一二三。系啦，嗱，保惠师呢个字咧，其实对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好陌生嘅字。其实咧喺当时嘅希腊世界咧，都好少有呢个字嘅。其实呢个字咧系一个复合字，佢由两个字组成，意思就系在旁边 para 嗰个字，同埋咧被呼召。所以咧就解成咧保惠师就系解成咧被呼召喺旁边去帮助嘅嗰一位。所以有些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就会将它有不同的翻译，有些就会翻译做辩护律师、劝慰者、帮助者、中保或者代求者。总之这个字一出现在圣经，含义就是很丰富。耶稣在这里单单在十六和十七节已经讲了三个特色关于这个保惠师，我们一一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另外一位，耶稣说他会求父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讲明另外一位就是说本来有一位，这个本来这一位保惠师是哪一个呢？我们就要看一看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了，如果他听话的话，是的，好，好，我们好一起读，我的孩子们啊，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嗱，这个红色呢度中保呢个字咧，就系保惠师嗰个字啦。咁即系话咧，第一个保惠师系耶稣基督。耶稣即将要离开门徒啦。他就会求父差派另外一个保惠师来到代替他扮演地上和门徒做一个帮助者的角色，而且他说这个另一位保惠师他是会永远与他们同在。耶稣都只可以三年和门徒一起，但是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是永远与门徒同在，是前所未有的经历。第二个特色，这个的圣灵的特色就是一个真理的灵，第十七节，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因为他会将真理去告诉门徒听，引导他们明白真理。上一次我们讲过，耶稣去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圣灵是为要见证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真理。第三个特色，这一位保惠师也在第十七节，他说是世人所不接受。约翰福音通常讲到世人呢，是指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是一些反叛神的一个思想系统，一个价值观。 我们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世界的人拒绝他，当现在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要来的时候，自然他们都会拒绝他了。但是耶稣说呢，第十七节他说，你们却认识他，你们是经历过圣灵，因为你经历过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工作，你们是亲身认识这位圣灵的同在，甚至圣灵会怎样，会住在，将来会住在你们里面。那圣灵何时会住在信徒的心里面呢？个时间性就在第十八至二十节了。其实这个第十八至二十节很难解的，不过我尝试用我有限的智慧去解给大家听，希望大家明白。不如再读一次第十八至二十节好吗？我们记得刚才讲过，此时此刻的门徒是有孤儿感，因为他知道他们依赖的老师现在突然间要离开他们了。但是耶稣在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和二十节似乎给他们一些安慰，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会到你们这里来。跟着又说再过不久， 又说到那日，其实耶稣是讲的几时呢？有很多解经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了，有些就会说是耶稣肉身复活之后，有些就说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些就说直接是耶稣第二次回来，即是末日的时候。如果你看第十八节，你看字面的时候，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似乎就是讲耶稣自己肉身复活之后，他会回去门徒那里跟他们一起，是吧？他说到时候呢，第十九节说世人不会再见到我。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从来没有向过未信主的人去显现，他只是向信主的人去显现，所以世人是不会再见到耶稣。然后他又第十九节他说，你们会见到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当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他拥有复活的生命，到时候门徒也都因为信耶稣而有复活的生命。然后到第十二节，他那一天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讲的什么呢？很混乱。他讲的就是说，当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会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到时候门徒就会有一种新的眼光，因为他们和耶稣有一个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关系，他们和耶稣有一个新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新的体会。其实耶稣的复活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呢，是很重要，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们看一看这一段先，耶稣的死而复活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就是末世。在这个时代里面，所有信他的人拥有新的生命，是藉由圣灵的内住在信徒的生命里面，让他们能够以新的眼光去看事物。而末世的降临是从耶稣死而复活开始彰显，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完全实现。好了，我讲了一大堆，可能大家都不明白的，那要看图的。好了，这个图就可能清楚一点了。下面那条线就是讲紧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黑暗邪恶的时代。自从人类犯罪，听不到后面那些，如果看不到企起身都得的。嗱，我这里讲紧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活在黑暗邪恶的时代。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耶稣降生、受死、复活和圣灵降临，你看到个十字架啦，是吧？在这个时间里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就叫做天国，也都叫末世。而这个末世一路会去到永恒，然后将来耶稣会有一个时间会再回来，就会结束这个黑暗邪恶的世代，所有信主人就会带到去永恒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框框的里面，等候着耶稣再回来。所以现在 就是一个圣灵内住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时间。圣灵内住的时候，让所有信主的人能够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事物。一节的金句，他又讲说，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未复活之前，我们会在黑暗邪恶的世界，但是耶稣的死而复活，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创造进入了这个世界。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都会成为新的创造，新的秩序，我们会有新的眼光，新的价值观去看东西，就是我们用一个永恒的价值观去看东西。如果你留意第十六至第二十节这一段的经文，大家看回程序表的时候，你发觉有几个字经常都出现，就是认识、看见和知道。这几个字都是讲一些个人的体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能够用一种新的体会、新的眼光来到去看事物的呢？譬如说我自己就是啦，我未信主之前我读基督教的中学，但是我觉得圣经堂是非常之闷的，我是衰到走堂的，中学而已，我觉得很闷。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觉得圣经很有趣，是越来越想认识多一些，越来越想追寻多一些。反而对于可能有些人信了耶稣之后，同样就是想认识多一些关于永恒的事、属灵的事，对于名利、得失和权势、物质是越来越体淡的。又或者以前很执着的一些东西，现在都可以放低。其实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内住的结果了。我看到一个新的体会，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死亡的看法。世人对死亡是怎样看的？是一件很避忌的事情，是吧？世界的人通常用什么去形容？不会说直接死的字的嘛，会怎样说的？走了。走了，你这样很斯文啊，你已经。啊，会什么啊？拉柴啊，有没有听过啊？卖咸鸭蛋啊，回去旧市那里啊，还有香烛啊，有没有听过这个挂腊鸭啊？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啊？我以前真的听不明白的。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能够以天国的眼光去看死亡，因为知道耶稣的复活已经将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粉碎。所以我们讲死亡是什么？荣归天国，回到主的怀中。在这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窝福堂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位姊妹叫罗曼华博士，他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他安息主怀。在两年前，即是2016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肺癌复发。当时他就开始写一本书，他很想跟周围的人去分享他面对癌症和离世归父的时候的心路历程。这本书叫做《光荣归家之路》。这本书是在他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派发。我这个星期呢，我一口气读完整本书，因为实在太吸引。我是在看一本这个人他快要死了，但是我看的时候在字里行间，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忧愁、胆怯、甚至什么避忌。我将其中一段去拿出来去读给大家听。他说，2016年的7月18号那一天，值班医生深夜跟我解释我面对的危险和两难。他说，如果我不吃薄血药， 我就会死于心脏病发。但如果我吃薄血药的话，十二指肠的溃疡都会令到我流血不止，都是会死的。所以简单来说，吃又死，不吃又死。很奇妙、我听了这番说话之后，我一点害怕都没有。我反而感到很兴奋，因为我终于很快就可以见到主了。当下我心里面很想到我的舞会的肢体，即是我窝福堂啦， 为我祷告了这么久，全球也都有数不清的信徒在神面前去纪念我，我根本已经安稳在主的手里面，绝对安全，不需要怕死亡，所以我决定不吃薄血药。第二天醒来，心里面是充满着荣耀的盼望，想起复活的身体，新天新地，我的嘴角挂着不能自禁的微笑，医生护士看着我不断下滑去到死亡的阴沟，唯有我心知道自己是踏上了光荣归天家的路上。在基督里面，死亡已经被粉碎，我前面的归家路一片光芒，我以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牵着我的手，感受到基督里面的大能和荣耀的释放，不可见的内心世界和可见的躯体正好是一个相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人死得那么开心的？我一路睇咧，我净系觉得一个感觉就系好喜乐咯，吓！我一啲觉得死亡对佢嚟讲咧，完全一啲威胁都冇，吓！因为呢一个就系喺基督里同唔喺基督里嗰个分别。所以第一个应许神俾我哋面对忧愁胆怯嘅时候嘅应许，就系圣灵嘅内住。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模式，一个新的关系模式里面能够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事物。第二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神应许会向爱他的人去显现。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六节，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好吗？二十一至二十六节，麻烦。第二十二、二十一节咧，耶稣佢应许嗰啲爱佢、遵守佢命令嘅人咧，佢话咧，佢会亲自向佢哋显现。显现呢一个字可以系解做肉身嘅眼见得到嘅显现啦。所以耶稣可能系讲紧佢嘅复活，亦都可能讲紧系佢第二次再翻嚟嘅时候。但系呢个字亦都可以解得另外一个意思，系表示提供更多的资料证据，让你更加清楚明白，解释得更加清晰，以至到能够你有更大的确信。我们不明白耶稣说呢，他说爱他的人会向他显现，现在耶稣又已经复活了，他第二次回来又未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这句说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似乎我们就要用第二个解法了，是吧？我们要看一看犹大，这里讲不是加略人犹大对耶稣的询问，我们就会理解多一点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意思了。犹大就问耶稣，为什么耶稣你只是向我们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呢？因为犹大去理解呢，旧约应许的尼赛亚呢，是会向公开地向世界人显现的嘛，为什么耶稣你只是向我们显现呢？耶稣没有正面地去答他，他之后第二十三节他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也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同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那里起一间屋去跟他一起居住。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神是怎样跟以色列民同在的？透过会幕圣殿是外在的，但是去到末世的时候，神是怎样与他的子民同在？就是藉着圣灵的内住。耶稣第二十二节他说，他不选择向世人显明他自己，是因为他们不信。 但是信主的人就能够跟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里面他们就会更加清晰，更加真实地去经历到神的真实显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显现呢？不是真的大光那些，突然间耶稣出现，吓死你是吧？有些人今天会经历神的显现是透过异象、异梦，我不排除有这些可能性。但是我想提大家的就是，神的显现一定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说话，圣经。OK？ 神的话语和耶稣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在二十六节，耶稣更加清楚讲起话，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信徒，神怎样向信徒清楚解释他自己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当耶稣复活之后，圣灵降临在信徒的心里面，信徒突然间就会想起耶稣以前讲过的说话，他们就会茅塞顿开。你记得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很多时候讲的东西，门徒都不明白他讲什么，经常都答不到嘴的。但是这个日子要过去了，圣灵降临的时候，信徒会明白，哦，看回以前耶稣所做的事，他明白耶稣做这些一切跟个救恩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就会写下新约圣经，然后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又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去明白当中的意义，然后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确信，更真实，更清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这些经历呢？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觉和你自己的经历真的很吻合，你就更加确信神的话语是很真实。我记得我都跟大家分享过，我未做传道之前，我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侍奉。这个福音机构有一个政策，就是要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即是说我们要出去分享，即是跟不同的肢体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经济的需要，我们会分享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异象这样。其实当时对于我初初出来侍奉的时候，我认识的基督徒不是很多，所以真是一个信心的挑战。但是我确信神是呼召我要透过这个机构来到去全时间服侍去全福音。我回应神的呼召，但是同时间我都要相信神是会供应我。当时有一次经文就成日都提醒我，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一节应许是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即是信主的人。而神话是会一切所需用，即不是我想要的那些，而是需用的他都会充足给我们。当我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奇妙的事就不断有了。咁系好多好多噶，但系咧其中一件事咧真系好奇妙，想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有一次嗰阵时咧，应该系第一或者第二年出嚟侍奉啦。有一次咧，我就一个人咧去一间餐厅食嘢，咁基督徒食饭之前梗系会谢饭祷告啦，系咪？咁我谢饭祈祷，其实都唔系祈祷咗好耐，不过咧对面台有位女士咧，就我谢饭祷告之后咧，佢就主动撩我倾偈，呢啲叫搭讪啦。咁咧。咁佢就主动同我倾偈，原来咧佢都系一个姊妹嚟嘅，都系基督徒嚟嘅。咁样跟住我就有机会咧，即系讲下自己啦，咁又讲我做咩啦。咁我就话我喺福音机构侍奉嘅，咁样啦。咁佢听到之后咧，佢就觉得呢个异象好好，同大学生传福音咁样。咁样后来咧，佢竟然咧成为咗我其中一个支持者。喺嗰次嘅经历里边咧，我真系觉得咧神系向我显现嘅。吓，个显现就系话咧。哦、原来他真的让我看到圣经里面，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是知道我们的需要，我更加确信神真是一位信实的神，是更加清楚解释给我听。正如圣经所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可以亲身去经历到的。跟其他的宗教不同，宗教就是讲很多规条，但未必是你个人可以亲身经历到的。 所以第一方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圣灵的内住；第二就是向信徒去显现；第三方面，神藉着圣灵给我们的面对忧愁胆怯的应许，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二十七至二十九节，不如我请弟兄帮我读好吗？二十七至二十九节。圣灵的内住呢，是让信徒可以亲身去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平安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 shalom 那个字。 shalom 这个字，平安其实都不足够去解释。其实呢 shalom 这个字呢，是指到一个人无处无难、完整无缺、身心康泰的意思。平安这个字是应许了给在旧约里面应许尼赛亚的降临的时候，在他的国度里面，所有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可以享有的一种的特征。真正神所赐的平安，他这里说是跟世人所赐的不同。弟兄姊妹，世界给我们的平安是粉色，是虚浮的。你有没有每一年的圣诞节呢，你发觉世界都在这里制造的一种懒是平安的感觉给你的，是不是？平安夜啊，又播啲歌啦，又好多嘅灯饰啦，有天使啦，跟住又圣诞老人啦，咁样，即系令到你觉得好平安。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平安呢？吓，耶路撒冷呢个字，你知唔知点解啊？耶路撒冷系 City of Peace， 系平安嘅城市。但系你今日睇到耶路撒冷系咪真系有平安呢？仲有，很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很多和平条约，其实都没有真正的保证。但是耶稣所应许给信许的人的平安，是从内而外的一种力量，是不在乎外在的环境。事实上，就算外在的环境是波涛汹涌都好，耶稣所给的平安是一种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克服眼前所觉得的恐惧和那种的忧愁。我相信最贴切的一节经文，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一起读好吗？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特别 highlight 咗咧，呢个平安咧，神俾嘅咧系超越人嘅理性可以理解嘅，而且咧呢个平安咧系会保卫住我哋嘅思想、情绪，以致我哋唔会太负面、太忧愁，甚至唔会俾魔鬼去攻击。但系神所俾嘅平安唔系话你祈完祷之后俾你平安，你就即刻知道个事情点样解决，唔系咁嘅意思，而系话当我将个事情去交托咗俾神之后，我相信神已经掌管咗呢件事情，我内心里边有一种嘅稳妥。你有冇经历过呢？有好多喺多好多年前咧，有一个比赛咧，系一个画画比赛，咁咧嗰个比赛嘅题目咧就系平安。咁有好多人咧去參加呢個比賽啦。咁咧，其中有一個畫家咧，佢畫咗一幅畫咧，就係贏咗呢個平安嘅畫畫比賽。咁我 show 俾大家睇下，有冇見過呢一幅圖畫？咁咧，你睇呢幅圖畫咧，你真係完全唔知點解會係平安嘅喎。你一定要睇嗰個圓圈入邊。嗱，你見到有閃電啦，有好多嘅瀑布啦、洶湧啦。个崖嗰个悬崖啦，其实系好波涛汹涌嘅时间，但系咧个主角咧系喺呢个悬崖上边嗰只雀仔妈妈嘅翅膀下边，仲有啲雀仔 B B。所以呢幅图画个题目叫做《暴风雨中的平安》。 这个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平安不是在乎个环境，而是即使个环境是波涛汹涌，我们仍然可以很安稳在主的手里面。所以圣灵的内住向信徒显现平安的应许。第四个来自世上给不到我们的神对我们忧愁胆怯的应许，就是最终得胜的盼望。第三十至三十一节，请姊妹帮我读好吗？十字架在世人的眼中是失败，是羞辱，但是在神的眼中是得胜和荣耀。耶稣在这里说，他说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即将要来了，因为撒旦即将要利用犹大逼耶稣上十字架。但是耶稣说，这一位的统治者在我身上是没有任何的痛脚，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我入罪，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然后第三十一节，他说我这样做是照着父命令我。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他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上十字架的顺服的榜样。世人会看见一个得胜的主，得胜罪恶权势的主。几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忧愁是来自我们犯罪，我们的内疚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捆绑。我认识有一位朋友呢，他因为几十年前呢犯过一个罪呢，他发觉他没办法补救，以致到他这个内疚感呢捆绑了他差不多半生。但是今天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不会再被定罪。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今天好像一个法庭里面，魔鬼要指控你，你看你多差，你经常犯罪，但是耶稣说我们已经得胜有余，因为耶稣已经用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去帮我们顶罪，遮盖了我们，撒旦不能够再控诉我们，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自由。去到最后了，神给我们这四方面的应许，那我们怎样回应呢？你发觉今天我跟大家解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刻意遗漏了几句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分别在第十五节、第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都是讲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们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在这个第十三章一至十三章之前，耶稣从来没有要求过门徒要爱他，因为当时耶稣还未清楚显明他自己是哪一个。但是来到这里，耶稣已经清楚告诉门徒他就是尼赛亚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的要求是要爱我。但是这个爱不是口讲或者只是感性的表达，而是要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一个真实反映门徒是爱耶稣的标记，就是遵守他的命令。而遵守这个字在原文是现在式，意思就是说门徒是要持续地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守住神的道，去执行神的道，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常说常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意思。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四个应许，不知道大家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会不会哎呀，我一啲都未经历过嘅，咁我就会问大家啦，会唔会其实你从来都冇遵守神嘅道呢？咁唔遵守神嘅道，会唔会就系因为我从来都唔信呢？我哋睇翻第二十一节啦，第二十一节佢话有咗我嘅命令又遵守嘅，就系爱我，爱我嘅人，我父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大家留意个次序，次序是先遵守，然后后经历，不是后经历然后遵守。所以耶稣在三十一节给了你的榜样，他就是这样顺服以至于死。 今日世人都会讲顺服，但系世人嘅顺服嘅动机就系因为老板压落嚟啦，因为责任啦，或者因为压力。但系耶稣讲紧呢度嘅顺服系基于爱，呢、这个爱系阿加皮嘅爱。阿加皮嘅爱就系话为着对方嘅益处嚟到着想去付出嘅动机。所以如果我哋真系想讨神喜悦嘅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我哋好简单一个回应嘅啫，就系、是、活喺佢嘅话语里边。活在祂的话语里面，灵修就是一个好的操练，帮助我们去实践这件事。你都会跟一个你爱的人去一起的时间，每天我们就花时间去亲近主，表达我对耶稣的爱，然后神有什么跟你说，你就去遵行。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来的这个星期，最近神有什么道要你去遵守的呢？不如你就真的试下去实践，看看你会不会经历到我今天所讲的这四个应许。譬如说，你会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事物，你会亲身经历祂的显现。第三，可能你会出人意外的平安。第四，可能你会有一个得胜的盼望。那我讲回我妈妈的事。2012年，我刚才讲我那年就面对很多的忧愁和胆怯。但是我怎样在神的应许里面得着盼望和安慰呢？第一，我妈妈就到最后的阶段，她连很多家人都不认得了。但是呢，我心里面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这件事。虽然呢她不记得我，但是呢我妈妈已经信了耶稣，她的名字在天上已经有纪念，耶稣是认得她，就算他不认得耶稣，耶稣是认得他。然后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神真实向我显现他自己是与我妈妈同在，也都有那份的平安在里面。将来即使他真的主怀安息的时候，我知道我都可以跟他在天上去重聚。让我们一起祈祷。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最近是不是经历的一些事情令到你都很忧愁或者很胆怯。主耶稣应许赐下圣灵作安慰者、帮助者，祂已经住在你里面，你愿不愿意去信靠顺服祂呢？从而去经历这个新的关系的奇妙，神的显现、平安和盼望。又或者你还未相信这位的神成为你的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在这里我都挑战你，我鼓励你、邀请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因为这件事真的好得无比。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祂会帮助你、去安慰你，你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好感谢你。主啊，因着你的牺牲，我们能够即是今天生活在一个蒙福的生命的里面。主啊，多谢你赐下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今天这个世界真的很混乱，令到我们真的很忧愁，也都很没有勇气去面对。但是主啊，你的圣灵随时随地都愿意去帮助我们，去提醒我们，去安慰我们，这个是何等的感恩的事情。我为到仍然未相信你的朋友，我们去祷告，盼望他们都有一天好像我们一样，可以能够经历这一份的真实，这一份的福气。求你带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